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22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公务员申请移民台湾被拒。香港教育局奥运教材疑涉抄袭被批评。在美中国意见人士被控收集情报充当中国代理人。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有香港公务员被爆出申请随台籍配偶依亲居留被拒，上诉到法庭。法庭曾经要求事主辞职和提供在台湾规划的两个条件，事主坚拒辞职和坦言每个星期只有两三日留在台湾，最终被驳回申请，并指政府如果认为有可能危害国安，可以拒绝居留申请。事件在在台港人圈子引起讨论，他们关注公务员是否不能够移民台湾。有移民专家指出，曾有公务员申请移台成功，但属于退休人士。听下纯音报道。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6月13号颁下判词，话事主陈明浩是一名香港公务员，负责督导土木、土力等工程的技术人员，台湾籍太太在台湾同样担任公职。事主2022年向台湾申请依亲居留，内政部翌年同国安局和陆委会审查，最后拒批申请。陈明浩不服上诉至法院。判词透露，事主已经宣誓签署效忠声明，台方认为有国家忠诚度和危害国家安全疑虑，并要求事主提供未来在台湾居留规划，并说明是否会辞去公务员一职。但事主表明不会辞职，并说如果要渗透台湾，不需要每个礼拜只是留三日就回香港翻工。他不满但因为公务员身份就被认定具有安全风险。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就认为这个是单一个案，并不是有宣誓的公务员就不能够来台湾。申请者是否真心留在台湾，亦都是当局重要考虑因素。
台湾政府无论你定居居留都好，他是很期待你真的实际上即来这个地方住，不需要说永远成世都在这里，不需要，但起码你会长期将台湾视为居留地。但你发觉到呢，周日至周五上班，去到礼拜六日来台湾，那你不需要申请居留证的，你不是多次出入境的这个旅游签证。
法庭最终亦都不接纳事主的说法，话他所讲的所有公务员都被迫签署效忠声明，可以证明他对港府没有拒绝能力。如果被在台居留而又继续做公务员，认同人在台湾为香港政府异地办公，有侵害台湾主权之嫌。至于事主话因为疫情关系近三年都不能够入境台湾，用旅游签证没办法在台湾银行开户就医，法庭就反驳可以申请单次或者多次入出境证，可以在台湾医院和银行使用，最终判事主败诉。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星期四回应这件事。
我们没有办法同意让他同时既作为香港的公务员，然后又来台湾申请居留。那如果他未来他如果愿意放弃香港公务员的身份，那他也可以再来做申请。
本台根据香港政府电话簿网页找到一位同名同姓叫陈明浩的人，资料显示在房屋处担任工程督察。记者根据网页显示电话尝试联络他，但就未获回复。香港公务员是否特别敏感呢？是否算过世就不能够移民台湾呢？宝岛移民负责人张湘宁就说，其实他接收的个案中就有成功的例子。
最近有做了一些案子，比如说客人他也是香港的公务员，其实他如果是退休了，或者他已经即将退休，然后他再来办，其实也是没问题的。
至于申请定居方面，他说都有前公务员，即使任职敏感部门，但没有宣誓，都成功获批。早在2020年，台湾修订《港澳居民入台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列明可以否决曾经在中国或者港澳任职或曾任职 行政、軍事、黨務或者新聞等機構的人在台灣居留，但今年勞委會都說不會因為曾任職業和出生地等單一因素而拒絕定居申請。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純欣報導。
香港教育局上個月底在奧運揭幕之際，向學校提供有關奧運的國民教育教材，被揭發部分的內容懷疑抄襲自黨媒和內容農場。有教育工作者批評教材質素有問題，長遠會影響學生的語文和邏輯發展，亦認為是政府帶頭鼓吹政治入侵體育。聽下梁永康報導。
翻查網上記錄，教育局是在7月26日將名為巴黎奧運國家與香港的教材上載至國民教育一站通網站，隨後文匯、大公和紫荊網同於7月30日做報導。網媒教育刺針星期三在 Facebook 發帖文，指那份關於巴黎奧運的教材部分內容懷疑涉及抄襲，例如用帶貶義的染指獎牌來形容前單車運動員李惠思在2012年倫敦奧運奪銅的章節，是抄襲自大公報報導。另外有不少用詞突兀的句子都可以透過 Google 搜尋到是出自大陸內容農場舊文。教育刺針創辦人教育工作者楊明宇指，過往教育局教材多數會透過招標，教材一般都有一定質素，但在國安為先的教育方針下，以往編寫教材的團隊未必繼續願意參與，取而代之的是劣質寫手。
你從這個教材裏面已經見到是下降得很緊要啦，所以就他們不會跟你去即重新去寫一份東西了，他只會左抄右抄，而他抄得的可能上頭都暗示了你要抄一些可靠的 source， 可靠的意思大公文匯紫荊甚至乎大陸的內容農場他都覺得很可靠，就抄完之後他又不會去看上文下你的東西需不需要改，就直接出街即做教材。這一班人的話呢，他態度是非常之不認真hea做。
楊永宇以離譜和特別形容這份奧運教材，又說以往如果出現這麼差的教材，教師可以透過教協發聲，但現在缺乏制衡下，教育局可以肆無忌憚。
調翻轉嚟講嘅話咧，教育局先至咁放心或者咁放肆嚟到去做一啲咁差嘅教材，因為佢知道唔會有人即係影響得到佢令到佢即係需要去妥協嘅。咁當然長遠嚟講嘅話，如果學生睇嘅嘢讀嘅嘢全部都係啲咁差嘅教材嘅話咧，係影響到佢哋將來嗰個語文同埋邏輯嘅成長嘅。
教育局在奥运教材的前言明言，教材的目标是让学生在观看奥运同时明白中港关系密不可分，希望师生以中国人眼光欣赏奥运，以培养民族自豪感，同埋建立对国家荣誉而承担责任的正确价值观。杨永宇认为这样是故意向学生灌输一国独大的意识。
总之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要是借任何国家同埋國際嘅事件咧，嚟到去彰顯頭先嗰啲嘢，民族自由感啊、正面價值觀啊、身份認同啊咁嗰啲。咁所以調翻轉啦，當嗰啲香港高官成日指責即係香港有一啲人啦嚇，點解要係即係要政治干預奧運？咁點解要江文蔚唔可以淨係講佢嘅即係體育嘅成就，要講埋其他嘅因素？咁但係問題你調翻轉喎，而家邊個人首先想去政治入侵教育啊？
教材后记及反思部分对教师的指引写，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欣赏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指学生一般而言会对作为生活在香港的国家一份子感到光荣和骄傲。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继黄舒君后，另一名居纽约皇后区的民运人士被美国联邦法院起诉充当外国代理人等三项罪名，已经入籍美国。67岁的唐元俊是六四的政治犯。据多个消息所述，唐元俊是因为想回中国探望亲人，而作为条件交换，帮助北京国安搜集在美国意见人士的信息。多位唐元俊的朋友向本台证实，他近年对海外民运明显有怨言，他的言论和行为也都变得可疑，所以开始疏远他。听下李向阳、江永报道。
美国纽约检察官星期三发布唐元俊被捕的消息，指他涉嫌在2018年至2023年6月期间帮助中国国家安全部搜集情报，控告他密谋充当外国代理人、充当外国代理人以及对执法部门做出虚假陈述三罪， 其中充当外国代理人最高可判囚10年。法庭文件指，执法人员从多个属于唐元俊的电子通讯户口查获北京国安的指示，发现唐元俊帮助北京国安搜集在纽约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的讯息，以及一位民运人士早前参选美国国会时他竞选团队和筹款活动的资讯。执法人员又从唐元俊手机检获联邦调查局印发的跨国镇压威胁恐吓指南的中文版本。检察官指唐元俊多次向联邦调查局探员做出虚假陈述，谎称自己无法再存取他同北京国安联系的电邮户口。本台接触了多位唐元俊的朋友，有些指他为人老实、谦卑，不屑于交际，对他被捕的消息感到惊讶。 New Yorker Supporting Hong Kong 负责人杨锦霞自唐元俊20多年前到达美国后就认识他。杨锦霞形容唐元俊是一名谦谦君子，
即他们的圈内呢咩啲啲錢銀啊，或者緋聞啊嗰啲咁嘅嘢。
唐元俊係中國民主黨主要成員，熱衷於幫助赴美嘅異見人士申請政治庇護，所以人物廣泛。但係多位唐元俊朋友都相信佢同在美港人聯繫唔深。
我查翻喺2021年嗰一個六四集會咧，其實係香港人自己舉辦咗一個集會嘅。咁嗰次佢應該係冇出現，因為佢哋有陣時。在呢度八九六四咧，係我同時間有幾個唔同嘅集會嘅。咁就算有香港人落去咧，咁都未必會係同佢有一個好深嘅交道。佢唔即係表面上唔係一個好 social 嘅人嚟嘅。
六四學運領袖黃丹同周峰鎖同樣認識唐元俊20多年，黃丹更有份幫助唐元俊申請政治庇護。佢哋覺得唐元俊近年開始對海外民運有怨言。亦都唔似以前咁激烈地批评共产党。周峰所仲确认，唐元俊曾经向友人询问翻中国探亲嘅方法，而且相信唐元俊认识早前被美国法庭定罪嘅中国间谍黄书君。唐元俊亦曾经将周峰所拉入一个 WhatsApp 群组，周峰所觉得群组成员可疑，冇加入，之后更因此将唐元俊拉黑。
一面是就很有可能是身份不安全的人，就是国安之类的；另外一面呢，是国内的。一些做事情的人，这些人是国安的追踪目标，这两种人都会让这个群不安全。那对国安来讲，进入这些群都是很重要的。
黄丹解释，呢啲社交媒体群组相当封闭，只有圈内人参加，所以大家会讨论活动组织细节等事，而呢啲资料对北京国安有极高情报价值。
所以内部会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平常准备发起什么样的活动啊。什么时间在哪儿啊？谁负责啊？这些我们都会在群组里讨论。所以，如果我们群组里头有人渗透进，报告给国安，这个确实是很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
在吉林长春市出生的唐元俊，原本是一名工人，参加过民运组织，曾经是北京之春专栏作家。1989年六四期间组织游行，被捕后判囚20年。1997年获释，继续要求平反六四及释放政治犯。2002年偷渡到台湾。辗转到美国获得政治庇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李向阳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令到社会的悲观情绪蔓延。美国和中国的学者2023年在中国进行大型的调查，发现人民过往都将未能取得成就归咎自己不够努力，现在已经逆转，认为是共产党不公平的体制所致。调查形容，虽然这座社会火山还未爆发，但已经向习近平发出警号。听下中广政报道。
华尔街日报周三发表题为中国社会火山正在震颤，习近平的愿景面临考验的报道。这项系列调查是由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怀麦廷以及他在美中两国的同事在2023年向中国数万名受访者进行。受访者认为人物太过重要，以及不能提供均等机会的不公平体制是他们无法取得个人成就的主要原因。除非中国体制本身发生变化，否则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都将停滞不前。这一系列调查曾在2004、09和14年进行，当时的中国受访者主要将他们在生活中无法取得个人进展归咎于自己不够勤奋和能力不足。2023年的受访者就认为，社会秩序中一些与优秀品质无关的因素是决定个人贫富更重要原因。 两位学者分析2023年的调查结果尚未显示中国的社会火山有喷发迹象，亦不代表出现了政治不稳定，但中国持续经济成长和提高生活水准所赢得的合法性似乎开始动摇。报道更以共同富裕为例，指出中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牺牲民营企业以造就国有部门。中国国内一些人对这项政策缺乏信心，并哀叹共同富裕可能变成共同贫困。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孙国强表示，中国人民对经济信心减弱和指责不公平体制，既是新冠疫情后经济低迷的结果，亦是中共加大对经济控制、打击民企、扶植国企等政策共同造成的结果。
如果民怨不断增加，转化成为零星的社会抗议，甚至是集结，可能就会迫使中共高层去思考这个问题啦。这种情况底下，中共高层为了要避免他的权威跟执政基础受到人民的质疑，政策调整似乎也是有部分的可能性。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认为，就算社会火山爆发，习近平亦不会落台。他在政治局和统治团队中完全没有安排作为副手的人选，就是使党内无法组成另一团队取代他。
习近平的做法就是，如果你不要习近平，共产党也统治不了中国，把他绑在一起。所以目前习近平还没有崩溃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早就预期到在第三个任期以后会产生挑战，因为对他的不满党内会越来越多，所以他把如果他下台，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就会崩溃的这件事情把他绑在一起，让共产党员自己也无从选择。
他指去年起中共动用大笔经费救房地产和股市，但外资持续撤离，国内经济没有起色，才使感到绝望的人民醒觉，所有问题都是共产党不公平的体制造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习近平上台后所走的路线一直被认为是去邓化，但他在邓小平120岁冥诞之际却盛赞邓小平，并将邓小平的改革主张嫁接到习近平自己的施政方针里面。有评论人士指出，习近平在危局中将邓小平作为政资产搬出，实为化解其执政12年败绩和装出改革开放的样子。听下吴奕和宋子杰报道。
星期四是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20周岁冥诞，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了座谈会，邓小平的后人都有出席，包括长子邓朴方、女儿邓南、儿子邓质方、三女邓容、长女邓林。习近平大赞邓小平，形容他是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习近平更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为由，再为他对台湾的强硬表态背书。澳洲时评人黄普正向本台表示，习近平上台后就在推行去邓化，包括2018年中共当局庆祝中国改革开放的展览中曾经有一幅叫做早春的画，画中的核心人物是习仲勋。习近平借这幅画重塑了邓小平提出经济特区的历史，将他置换成习仲勋，而他全面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路线，更是抛弃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念。
从习近平上台，他就开始逐渐去邓化。这十二年下来，整个一个国家的形势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一塌糊涂。习近平没有这个智慧去领导一个国家，他没有路可以走，完全没有任何的方法使这个国家重新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来恢复经济。所以习近平今天把邓小平从棺材里拉出来，并不是尊重认可邓小平，主要的目的是想逃避责任，希望老百姓能够知道他还是要改革的。
黄普正提示政治观察者一定要注意到重返公众视野的习近平再次展示出独裁者的霸道，这一次更加是借纪念邓小平来煽动一波民粹情绪。
习近平几乎没办法给他，所以他就会鼓动民粹，鼓动民族主义，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能力如何，可能会走一遭险棋，就是对外发动战争。他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对台湾来转移国内矛盾，转移他自己执政的巨大失败。
六四大屠杀亲历者、六四文献专家吴仁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习近平高高举起邓小平的旗帜，并不意味着他要走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
把这种纪念邓小平120周年冕诞的中国官方的文章跟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非要赋予他特殊的政治含义的话，是不恰当的，也不能轻易的说是习近平想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或者是重新回归到邓小平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曾经在学习时报任职，目前旅居海外的独立评论人邓月文以文字回复本台，他说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的讲话是将邓小平高高抬起，然后轻轻放在一边，借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之名注入习近平的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之实，换言之，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棒，走习近平的改革开放之路，这个不是真正纪念邓小平，只不过是完成纪念任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夏雪同大家讲下。
香港一名63岁退休男人被指在2020年2月在 Facebook 发文，并且留言讨论怎样杀前特首林郑月娥，被控煽惑伤人罪，案件星期四在区域法院续审，辩方说有警员在拘捕和警戒之后利诱被告，说罪行不算严重，尽量合作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再用引导方式要求被告补录口供，同意太暴力没有讲笑的意思，有机会煽动他人违法，并且承认他的行为不恰当，同埋感到好后悔。辩方话被告在过程中只是简短回答，从来没有完整讲出口头招认，反对将被告的口头招认同埋补录警戒供词呈堂。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冰咸永道，今年初因为卷入中国恒大集团财务造假几百亿美元的风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罗冰咸永道已经知会客户，中国当局最快将会在9月起对公司实施为期半年的业务禁令，包括不得签署中国企业财务报告或者招股文件，同埋从事其他受监管的活动。罗冰咸永道的发言人拒绝置评，只是说监管机构的调查还在进行紧，不过事件已经影响公司业务，近月至少50间大型企业宣布取消这间公司作为核数师。小米集团星期三发表今年第二季财政报告，营收达到888.88亿人民币，按年增长32%，连续4个季度实现增长，并且创历史新高。但是当中第一次披露的汽车业务季度成绩单，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业务净亏损18亿，相当于买一部车就是超过6万。消息随即登上大陆网上热搜，小米集团创办人雷军之后在他的个人微博发文回应说，做车好苦，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持续推动反腐运动，去年以来火箭军和装备采购部门沦为贪腐重灾区，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等军方高官相继落马，近日同军工研发有密切关联的西安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都分别因为围标、串标、串通投标等违规行为遭到禁止3年内参与火箭军的采购活动。一行15人的中国旅行团近日传出到新加坡旅游期间，怀疑拒绝应司机要求买纪念品而遭到辱骂，又不满司机不愿意道歉，双方展开骂战，最终这一批中国游客被司机连同行李赶落车。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证实接获通报，而新加坡旅游局最新说正调查事件，绝对不容忍业内的不良行为。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